欢迎来到由元素咖啡出品的小小化学家，我是爱科学爱学习的 Lily。 这一期我们来聊聊蜡笔的故事。蜡笔有着怎样的发明历史？它的化学成分是什么？为什么绘制在纸上的蜡笔笔记不怕水？历史上有哪些大画家喜欢用蜡笔画画？小朋友们一定用蜡笔画过画吧，握着一根根小小的蜡笔，轻松涂抹，就可以轻易地在纸上绘画出五彩斑斓的世界。但是蜡笔它很特别，对不对？它不像水彩笔一样需要彩色的墨水，不像铅笔一样需要卷笔刀削掉笔杆上的木材，也不像学校的粉笔一样书写的时候有粉末状的尘埃。那么蜡笔到底是什么？今天 Lily 带大家一探究竟。蜡笔是一种将颜料掺进蜡中制成的彩色画笔，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绘画工具。蜡笔质地柔软，色彩丰富，可以多种颜色进行叠加，小朋友们和初学者都可以直接使用，而画家和艺术家们可以通过一些处理绘制出油画般的效果。蜡笔没有渗透性，是靠附着力固定在画纸上的。蜡笔是儿童学习色彩绘画的理想工具，一些画家用它进行写生和快速的色彩记录。在精心保护的情况下，彩色蜡笔画的新鲜度和色彩的保存时间比油画和水彩画还要长久。蜡笔画不会像油画那样掉色，也不会像水彩画那样变潮。彩色蜡笔画的美主要在于它柔软的天鹅绒般的表面，赋予了画作一种其他方法无法复制的色彩和气氛。彩色蜡笔尤其适用于绘制人物肖像和某些类型的风景画。制作蜡笔的主要原料是石蜡，是一种由碳原子数约为18到30的烃类物质组成的混合物，主要组成成分为直链烷烃，还有少量带个别支链的烷烃和带长侧链的单环环烷烃。直链烷烃中主要是正22烷和正28烷。石蜡是从石油、沥青、矿物油的某些流出物中提取出来的一种混合物，主要成分就是固体的烷烃，为白色或淡黄色的半透明固体。工业生产用的石蜡是一种石油化工产品，根据提炼的精度不同，可以分为全精炼石蜡、半精炼石蜡和粗石蜡三种。粗石蜡含油量较高，主要用于制造火柴、纤维板等工业产品，而全精炼石蜡和半精炼石蜡用途很广，除了用作蜡烛、包装材料、水果保鲜剂、绝缘电器元器件外，还能用来制造我们今天的主角蜡笔。因为石蜡不溶于水，所以蜡笔的笔迹是油性的，具有防水的特性。因为石蜡是烃类的混合物，不是纯净物，因此它不像纯的化合物那样有严格的熔点。所谓石蜡的熔点，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冷却融化了的石蜡试样，当冷却曲线出现第一个停滞期的温度，所以它其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物质的熔点。蜡笔的起源非常非常的久远，至今人们已经很难确凿地考证它的起源了。但是啊，古罗马时期的热蜡画被学者们认为体现了蜡笔绘画最初的技术。热蜡画是一种用加热熔融的蜂蜡混合彩色颜料进行创作的一种绘画形式。热蜡画通常绘制在木板、石材或者画布的表面，等到蜂蜡冷却变硬，绘画作品也就完成了。热蜡画的历史久远，早在公元1世纪的罗马人就使用这种技术进行创作了。 许多公元一世纪到公元三世纪的古罗马、古埃及文物上都有热蜡画的身影。时至今日，埃及人、罗马人、希腊人，甚至菲律宾的土著人仍传承着这一古老的绘画手法，采用这种方式进行绘画创作。完全现代意义的蜡笔起源于欧洲，当时一些最早的圆柱蜡笔是由木炭和油类的混合物质制成的，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当时的他们已经在作品中使用了类似现代蜡笔的绘画材料了。到了19世纪，蜡笔已经相当的普遍。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中就曾提到蜡笔。成立于1876年的富兰克林制造公司是最早生产和销售蜡笔的公司之一，并于1883年在哥伦比亚博览会上首次展出了蜡笔这一种商品。1903年，爱丽丝·斯特·德宾尼创造了 Crayola 这个单词，用以指代蜡笔。今天 Crayola 成为了主导着美国市场的蜡笔头部品牌。自19世纪以来，彩色蜡笔一直在流行，它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更多的便捷性。艺术家可以轻松地拾起来就进行即兴创作，蜡笔画出的线条都保留其原始的笔触和独特的色彩。著名的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以及我们熟知的大画家毕加索都非常喜欢用蜡笔进行创作。毕加索最后自画像就是一幅非常著名的蜡笔画。值得注意的是，制造蜡笔的石蜡可以分为食品级和工业级，食品级无毒，工业级却不可以食用，所以在不确定蜡笔使用的是否为食用级石蜡时，千万不要吃到嘴里哦。即便是食品级的石蜡，在蜡笔加工过程中还会使用多种颜料和其他的物质，这些物质也可能会存在安全风险，所以在使用时要一定注意，不要吃进嘴里。说到这里，插播一条冷知识。你知道著名的日本漫画作品《蜡笔小新》为什么叫蜡笔小新吗？这是因为漫画的主角小新是一个上幼儿园的小朋友，而蜡笔是幼儿园小朋友最常使用到的绘画工具。漫画的作者以此啊表示作品是描述幼稚园时期小新的故事。此外，漫画29卷和31卷中有升上小学一年级的小新，到了那时小新就不是蜡笔小新了，被漫画的作者改名为铅笔小新了。好了，今天的小小化学家就到这里，我是爱科学爱学习的莉莉。小小化学家由元素咖啡出品，喜马拉雅独家播出，期待你的喜欢，喜欢请点击关注哦，我们下期见。